新华社爆闸失权铁证，习军中三大秘不知所踪。联合国前举中共旗帜，民主人士叫弟解出境。台湾女星替于朦胧抱不平，天文被妙山。日本地球号创低，科研船钻探最深世界纪录。美国制裁中共黑客，中共不救，黑客自爆陷困境。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26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党媒新华社乌鲁木齐24号报，中共党魁习近平24号上午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新华社发出来的几张相片之中，出现了极为反常的现象。外界分析，这个是习近平权位不保的铁证。相片可见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居然非常罕见地双手向后背着听习近平讲话。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分析认为，其他所有人在面对习近平讲话的时候，大家都是双手交叉在身前，一是就不恭不敬，垂手直立在身体的两侧，以示这个是专心听训。只有王沪宁，他是独自形成一种极大的反差。唐正远进一步分析讲，在中共官场文化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叫做背手文化。在任何下级，在你的顶头上司面对你讲话时，你只能够是前背手或者是垂手直立去听，这个是重要的肢体语言表达。反过来，如果一个下级在他上级面前公然向后这样背着手，那就是被视为公开一种藐视，是一种桀骜，甚至是一种挑战。而且王沪宁这个动作，他绝非是偶然习惯性后背手。唐正远亦同时展示了另外两张新华社发表的不同场合相片，可以看到习近平在训话时，王沪宁依然是向后背着手，以一种研究性的目光看着习近平。唐正远分析说，其实王沪宁早在今年5月左右就已经跳船倒戈，因为习近平丧失权力。他在5月份就开始帮助汪洋和胡春华等人在这里做很多事。新华社这一系列的官方相片可以说就是王沪宁公然藐视，甚至可以说是侮辱习近平的一个证据。而早在2022年一张公开相片中的王沪宁，他是两手交叉在身体的前方面对习近平讲话。王沪宁一向被视为习近平心腹智囊兼政治化妆师。唐正远认为，王沪宁这做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习近平早就丧权了，他现在只不过是个演员，所以王沪宁对习近平根本已经不放在眼里边。外界同时注意到，习近平任中央军委主席13年，先后用了三位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秦生祥、钟绍钧、方永祥。现在习近平的三个军中秘书长全部不知所踪。去年4月23号，习近平到位于重庆的陆军军医大学视察，央视画面显示陪同在习近平身边的是方永祥。当时海外就有报道猜测，方永祥已升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成为习军中的秘书长。今年8月20号，习接见驻拉萨部队军官。9月17号，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9月23号，习接见乌鲁木齐军官时，方永祥都没有现身。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友群博士分析认为，方永祥描画都来自习近平的嫡系部队，原驻福建第31集团军。习上台后，从第31集团军提拔了不少高级将领，这些将领构成习军中习家军的主体。如果方永祥出了事，对习近平来讲，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方永祥之前的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是钟绍钧，他是习当军委主席后跟习时间最长的、习最信任的军中亲信中的亲信。习当军委主席13年，钟绍钧跟随习11年。 2024年4月，外界就传出钟少军被调离，转任国防大学政治委员。不过，中共官方从来都没有公开这个调动。9月11日，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晨坤爆料讲，钟少军不单止避免国防大学政治委员，而且退出现役，退出政坛。习近平第一位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是秦生祥，任职5年。2017年8月，秦生祥接替苗华任海军政治委员，后被晋升海军上将。2024年10月6日，海外就传出秦生祥被拉的消息。王友群博士分析认为，习近平已经丧权，他没有权力是明显的，因为习近平当中央军委主席13年，习亲自提拔重用的一批军队高级将领全部出事，4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离奇去世，范长龙已被捕，何卫东被捕，只剩下一个张友侠，3个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2个被捕，现任国防部长董军因是苗华推荐提拔的，很可能亦有问题，而家3个秘书长亦都不知所踪。戴谢宝以中国传统养生理念为灵感，认为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各系统相互关联，彼此影响，人体本身具备维持平衡和自我调节能力，而营养和代谢的支持对健康至关重要。代谢宝的配方结合植物植化素、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透过精心调制而成，提供营养支持，帮助维持正常代谢，协助调节生理机能，支持整体健康状态。它的核心理念是支持新陈代谢，帮助维持生理机能平衡，提供全方位营养支持。代谢宝并非针对单一功能，而是对整体健康出发，帮助身体维持正常代谢平衡，让你每天都能更有活力。请你留意健康520是代谢宝唯一官网，我们不在其他网站销售，购买请认准健康520。23日，联合国大会开幕，一大早中共驻联合国代表团大楼外以及联合国总部外有法轮功学员、民运团体集会，抗议中共暴政。到了下午，一批华人拿住中共的血旗来到，民运团体见状大声高叫，将中共党员带解出境。当日法轮功学员打出打倒中共恶魔、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额，中国民主党成员打出严厉打击中共在美势力，彻底堵住中共对美渗透的横额。中国民主党成员高叫中共滚出联合国，支持法轮功。当他们离开时，遇到有拿中共血旗的人过来，民运人士马上列好队，高叫将共产党员带解出境，打倒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滚出联合国。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主席汪志远警告那些为中共打旗的人，不要再为中共做事。我们亦借这个机会告诉中国的各位同胞，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早点退出中共党团队等一切组织，共同来解体中共，恢复神传文化的中国。同时我们亦告诫那些参与迫害的人，所有参与者都必须承担个人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将会迎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最严厉的审判。唯一的出路就是揭露黑幕，争取立功赎罪。民主人士白哲敏说，现在美国政府正在严查绿卡、公民身份欺诈，这些人要小心了。有些人通过编造故事拿身份，拿到身份后被中领馆下边的同乡会、同学会以几十元或者100-200元收买，举中共血旗欢迎中共领导人，他这么爱中共，听命中共，这个不是证明讲他的身份是欺诈得来的吗？白哲敏还说，现在在美国正在严查移民欺诈，如果是通过欺诈获得身份，就算是美国公民都要递解出境，所以建议美国政府好好查一下这些人，现在这些人自投罗网。 法轮功学员小叶对攞住中共旗帜的人说，你们为了一些蝇头小利来参加支持中共的活动， FBI 有录像拍照的，如果你被拍照录像就会将你们递解回去，你愿不愿意呢？美国是不欢迎共产党的，你敢说你支持共产党，小心查你的身份是怎来的，你当初有没有造假呢？有两个年轻男子听到法轮功学员的话后有点害怕了，将红旗卷起身不敢展开了。他在公开场合去帮中共这样摇旗立喊，推动中共在跨国镇压的政策，那他就有记录，整个社会监控录像都是很发达的，作为美国亦会记录下来，如果要申请美国身份签证，或者是移民，或者在美国就学，或者是在美国工作，特别是敏感项目工作，他们这个记录有可能就做不成，签证可能会被吊销，移民可能会失败，那就只有回国。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说，他们出国主要是为了在经济上能够有更好的生活，那到了美国之后，他们加入各种各样的同乡会或者学生会，背后有中共势力渗透在那里，在周围人的影响下，他就会参加这类活动。他们更不了解中共对西方世界的安全造成了威胁，这些情况他们通通不了解，所以民愤人士向他们讲清楚这个关系，其实是要他们了解真相，这些人知道真正的情况后，以后就不一定会参加这类事了。中国男性冤枉龙11号在北京坠楼，警方火速定性为饮酒意外坠楼，但到目前很多网友都不信。24号台湾女星林采缇在 The Letters 贴出截图，显示她在微博转发爆料于朦胧疑似被虐的影片，结果不到一分钟就被删了。林采缇表示不会再去中国了。林采缇透露24号凌晨她在微博转发于朦胧疑似生前被施暴的爆料影片，并表示原来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草菅人命，可以封锁所有关键词和信息，这个是什么的国家？但贴文先发出一分钟就被删了，他质问为什么删帖，你怕什么呢？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说，其实刚刚印证了这件事确实是有背景，而且中共这样做显然是心虚。林采缇他这样的公开质问，马上中共就采取行动，根本就不可能被这种声音能够传出去。他是一个台湾艺人，应该说比中国大陆艺人要安全得多，所以实际上中共这种阻吓是通过网络平台跨境镇压，实际上已经是延展到很远的地方。于朦胧这个案确实会令很多艺人都会感到非常恐惧。于朦胧离奇坠楼疑点重重，各类的耸人听闻的爆料不断，但中共不单止不公布案情，反而封锁言论，并以造谣名义拉人，引发外界强烈不满和质疑，反映了中国社会深度的这种病态。我亦有听过，就是中共高官他们不单止是玩弄女性，他们亦玩弄青春年少的相貌美好的这些男仔，而且在于朦胧之前已经有好几个类似案子，现在亦都陆续地有人重新去追究，这样中国这种情况就简单了，因为他们有权力就有一切，如果你不去对他权力信服的话，那最后他就是要消灭你，他就要铲除你。对于林采缇敢于发声，不少人担心他的安危，因为近日中国女星孙林亦为于朦胧案件发声，相继收到威胁信息，孙林日前出门拿快递还被花盆打中送院。就事件林采缇表示不会再去中国，世界这么大，难道就怕没有容身之地，反正不靠对岸赚钱，这么病态的一个社会大家应该怎么办？都装作看不到，都装作听不见，都装作跟自己没关系，那最后就是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牺牲品，而且于朦胧还是一个知名艺人，那更加没有这些背景的人呢？那就真是变成了任人宰割了吗？ 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24号表示，日本深海钻探船地球号去年为了了解东日本大地震发生机制而进行的海底钻探，从船上可以下探7906米，已获得健力士世界纪录组织认证，创低科学研究船海洋最深钻探探道。根据共同社25号报道，地球号去年9月到12月间在宫城县近海约200公里处钻探，目的是了解引发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的板块交界构造，以及地震后10多年来地质现状。钻探船从海面上高 28.5 米的船上投放钻头，先抵达水底接近7000米深的海底，之后又向海床下钻接近1000米，从船上起算总深度为7906米。地球号为日本文部科学省辖下海洋研究开发机构所有。海洋机构理事长大和裕幸24号接受认证证书时讲，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个是我们的技术获得认可的证明。一位受到美国制裁的中共黑客自爆经历，称自己移动支付被停止，银行户口被冻结或者注销银行户口，生活受到严重影响。23号微信公众号冷面 Coldface 发表文章讲，多数国人认为身在国内，国外没有资产且不同国外公司打交道，美国的制裁没有实质性影响，但是他被美国制裁后，后果就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冷面披露他在3月5号被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宣布制裁的。他最早受到来自腾讯3月6号的通知，告知终止为他提供支付服务。后来他发现 QQ 支付亦终止了。之后国家银行亦跟进，等他到银行拿钱关户口，亦有部分银行没有通知，就直接冻结了他的户口，他想转账被拒绝。除了腾讯银行，证券公司亦要求他销户。信息显示，文章作者冷面是今年3月份被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制裁的中共黑客之一的周瑞。周瑞抱怨，虽然国务院于3月21号实施了中共反外国制裁法，但是这些金融机构根本不会理会，看来帮助中共做事没什么保障。3月5号美国宣布通缉12名对美国进行大规模网络攻击的中共公安和中共黑客，其中周瑞被控和另一名已被美国制裁的黑客伊克神合作，非法获取并出售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网络的敏感数据。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